大家好，欢迎收听职场新基调的职场小事件系列。在每一集中，我们将会邀请不同领域的社青来分享发生在他们职场中的小故事，探讨这些故事背后带来的宝贵的职场经验。无论你是刚刚踏入职场，还是已经摸爬滚打多年，相信你都会从这些小事件中找到共鸣，为你的职涯带来新的视角。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OK， 好的，行为我今天非常的期待我们以前录制了很多期的节目，都是大佬给我们很多职场的经验但是呢，其实就像我们学习一样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到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些琐碎的事情，甚至于是只有我们能懂的 customize 到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工作的感受等等，都不是说一两个道理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通过一些职场的一些小故事，也可以更多的探讨一下通过小事件，我们自己也能够带来一些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分享那不如行为你分享一下你目前工作中有没有什么水深火热的一些事件和感受。
好的好的，谢谢周安。今天特别开心啊，跟大家录制第一期的职场小事件职场小事件更像是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也是我也一直对这种节目的形式有很多的期待那今天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就跟大家去分享我的是我个人的职场的故事所以只是一个个人的经验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教大家一个道理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启发，对你有益处的话那当然非常好。那如果可能我的经验比较是非常 personal 的，对你的情况不太适用的话我想就是说我也乐意帮助大家来去排除一个错误的选项，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哈，这个故事大概是发生在今年，就是23年的年初的时候。故事当中有几个人物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然后还有我的 manager， 我们就管他叫 K，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大老板，相当于是 K 的老板的老板。就是我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这个我们管它叫做 D。 那背景是这样，是我们公司一直要去研发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产品的研发呢基本上都是 K 在去辅导他作为这个也是 technical owner， 作为技术的这个大牛，再加上作为是我们相当于是开发部门的经理，所以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再去执行这个产品的开发过程当中，他是成为了一个头，成为了一个大家一个技术的一把手但是K 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是有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的情节，跟一个非常的一个 perfectionist， 一定要非常的完美所以这个的弊端就是说会导致我们产品开发的timeline 跟时间的节点一直不能满足。所以说这个从去年开始，可能一开始说10月份这个东西能做好，那10月份是没有做好11月可不可以？11月可以。12月12月可不可以？可以。那经过这么两三次的拖延之后的话实际上大的 leadership， 也就是 D， 对于我们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去 deliver 也产生了一些怀疑。再加上我们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快速迭代的产品的这种快速迭代的性质其实是比这些要非常完美要重要。我们是可以 tolerate 一定的 imperfection， 我们没有必要说就一步一定要去做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完美所以这里面就导致了一些 tension 跟这个 upper management， 也就是大概到了 D 的这个级别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一些 question， 甚至会有一些怀疑然后再加上我其实一直以来在公司里面是处于一个说我挺想有机会去 grow leadership， 我在我很多的 performance review 里面，包括跟这个大老板 D 再去这个平时的沟通里面的话，我就有提到我的意愿，那 D 就找到我，他说他说这个行为你愿不愿意来到这个 project 里面，这个产品开发的项目里面，你去做这个 project manager，啊，你来帮助这个项目，你来帮助这个产品开发的时间线重新回到正轨，希望说能够说我们能够尽快的去 deliver。那当时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慌的哈，因为实际上如果我接受了这么一个位置的话，很大程度上啊，我就需要去，我加引号了，去领导我的领导。那他是作为技术上最高的啊一个叫做一把手，但是啊，我要从整体项目的啊进度啊，很多的时候我要告诉他说 OK，you need to stop，对吧？我们就不能再去无止境的去设计，不能无止境的去 optimize，所以我们就必须去 move on，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交付这个东西。肯定也会有一些 conflict 会出现。那当时其实我觉得这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项目之外，我是他的 direct report， 但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话，我其实会有机会去 take more control。当然我觉得我当时给我这个给大大大老板给 D 的回应就是说 OK， 我愿意去尝试，我愿意去去 take the opportunity 去成长啊，但是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good question， 然后 D 也特别的慷慨，就他很忙，手下很多人，但他专门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来给我去做了一个有关 leadership 的 coaching。 那我的故事呢，背景跟人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我更想去花下面的时间是几条我从这个 leadership coaching 当中所学到的东西啊，他其实当时讲了很多，但我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记不太清了，有很多的细节。他当时有了一个叫做 do more and do less 的一个 list 啊，但总体的几个精神吧，我现在还记得。那第一条就是说啊， leadership is everywhere， 在公司内部啊，这个 leadership 和你在公司内部的职位其实不一定相关。当你还是一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的时候，你其实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 leadership factor， 就会有很多这种 leadership 的啊，我们叫因素跟影响在里面。你哪怕是一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你哪怕是手下你没有 direct report， 你不管人，你其实也会去有这个领导力，也会通过你的领导力会去影响啊这个项目。那尤其是说啊，这种在没有 positional power 的情况下，这个的 leadership 会比这些有所谓上下级关系的 leadership 要更难，因为你就是你没有这个说 direct reports 啊，你没有这层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啊，所以实际上这种需要更多的依靠 influence 去啊，没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这种领导力，其实在他看来是一种更高级的领导力。
对，就是不是靠官威，完全靠更多靠个人的魅力和能力。
是的，是的，就是说靠你自己个人的这些你的 influence， 你怎么样去所谓的，我们往大的说叫所谓的去为人处事，但往小的说你如何这个去啊运用人际关系，去运用你的 personal branding 啊，还有你自己，当然你要有过硬的职业的技能、专业的背景，然后能够啊去带领一个团队去做成一个事情。所谓的带领，我说是加引号的带领，你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名义上的领导，对吧？那于是他就说，那高级的 leadership 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所谓的没有 positional power 的 leadership 啊，他谈到了两点。第一点叫做 bring value to the team， 所以要给团队带来价值啊。这里边他举了一些小的例子带来价值，比如说当就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是那个比较去提出一些 solution， 能不能去做一个比较去这种 cheer up 啊，大家都比较丧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去所谓的去稳定军心，你能不能去提出一些新的 vision 啊，来去鼓励大家去向前行，去探索新的 solution。 那这样做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也是这个 leadership 要达到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说你会团队里面的人会去 look up to you。 下次再出现一些困难，出现一些挑战的时候，大家都会愿意说，哎， 听听那个谁他是怎么说，他怎么看这个事情，他有没有一些方向性的一些个方向性上的 proposal，我们按照这些东西去尝试。那所以实际上，当你成为了这个 every 你将当你成为了那个叫做什么，叫做the one that people look up to 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成为了所谓的不一定是名义上的 leader，但你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 leader。
对，尤其我想补充的就是，如果说作为菜鸟新人阶段，其实你就从简单的，就是有任何的 meeting 或者甚至有很多工作时候是属于说，哎，这个 meeting 或者这个局我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 show up。你只要 show up，你就在 bring value。所以而且就是你 show up 之后，你也一定要 speak up。尤其是咱们这个中国人，就是从小就觉得说，哎呀，我这想法不行，这个想法不够高级，或者人家会不会觉得，不动脑子？但是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 show up，而且你一定要 speak up 你的各种小想法。而且如果你能不止带来一个 solution 一个想法，你还能提供个 A、B、C 选项，那你就更好了。所以就是新人阶段，你也不要觉得哇好难啊，怎么 bring value？我没有什么 value，不要这么觉得，从最小的这种事情开始，对。
嗯哼，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没有 value 的事情，并不代表说你讲出来之后的大家讨论之后，可能虽然会朝着一个跟你一开始意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但它可以去作为一个我们所谓说抛砖引玉的那个砖，这实际上也就是很大的一个 value。那我们说回来，叫做成为这个叫做实质上的这个 leader，就是让这个 people look up to you，刚刚我们也谈到说把 meeting 去 show up，其实这个也被提到了我的这个 leadership coaching 里面，就是会有其实很多的简单的 behavior 它实际上是可以去造就 leadership 的我的这个大老板 D 举了一个例子，是讲他当时如何在团队里面去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工程师，但是被放到了最终走向这个团队的 manager 的一个道路的他其实就是说他当时其实就是做了很多这项的脏活累活，就是可能在我们个人看来没有太大 value 的事情。比如说当时在去开会的时候他就会去做很多的这个开会的记录跟笔记，他就会去做很多这些 documentation，就去做那些他当时 team 里面那些个工程师觉得不是特别 fun 的事情，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比较 fun 的事情，其实都是你的 manager 在背后默默的去做了的。那之所以他被最后，他作为一个最年轻的、最不资深的人被放到 manager 的位置上，大家还都允许，大家还都觉得，不会心里有这种 bitterness 的原因，是说他用我这个大老板 D 的原话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说I did all the boring works so that the engineers can have the fun work done, and then everybody's happy，对吧？就是我去做那些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把那些有意思的东西留给这些团队里面其他的 engineers 去做，然后大家也都 OK with it。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我觉得我们的同龄人在职场当中也现在开始考虑说，我要继续做 individual contributor，还是我要开始去走这个managerial track，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我们在观念上要去有一些改变的地方，就是 leadership 很多时候就不再是说跟自己相关了，你是要从团队的角度去思考，就 leadership is about growing others。好多时候可能我们还在做 IC 做 individual contributor 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个东西，就我就想做那个最有意思的，这个东西特别没有意思，特别没劲，我就不做。我总是更多在想说我自己如何如何。当你开始站到说，哎，我做这个事情对于这个 team，对于这个团队会如何的时候，或者说如果你想去往 managerial track 去发展的时候，你可能要在想说，我做这个事情对于团队的利益也好，对于团队的 benefit 是不是最大化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 你想去尝试一些 managerial 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就不妨开始去通过这个角度去思考，通过这个让团队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啊来去思考，你会发现说，哎，你的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你的 position 就不一样了啊。那这个时候，开始可能也是我们迈出叫做 grow to be a manager 的第一步了。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年轻人大家都会有一个光环在那里，说哇，我当了这个 leader，就那种好像你的头顶真的就是一个 那个光环在那里，你就觉得一切都很 fancy，好像也能呼风唤雨了，大家也都仰视着你。但是确实是你光环背后，他们也更高的薪水酬劳，也真的是有很多你看不到的脏活累活，而且我觉得。到了这个 leadership 的 level，它很多时候所谓的脏活累活，真的是像刚才说的，是跟人有关的，因为你的工作更多跟人有关。那再讲清楚一点，你会看到更多人性的不同的面。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你发现你的内心，你也必须要拓宽自己。你对人性可能也需要有更多的了解，说哦，原来你会遇到这么多不同的或者困难的人际上的问题，或者说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你需要把他们调和到一起。其实你需要的内心的容量要更大才行，就甚至不只是你的专业能力要多多精深而已，就是你个人的真的内心的容量要扩宽，你才能够调和好你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你才能管理好不同的人之间，他们怎么更好的融汇在一起。所以真的，我们所谓的这个脏活累活，有的时候都不只是说。哎呀，我可能要帮我们这个大老板做一下这个琐事儿、那个琐事儿而已了。而且，其实我觉得另一点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说，哎呀，原来这个所谓的光环下的大老板，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mess，你可能也要帮他稍微处理处理。你会发现每个人其实都也更鲜活了。再大的老板，他也有一些事儿。加引号的，你可能也要帮他擦一下屁股什么的，对，所以就是都是有各自的一些利弊，你都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是的，是的。那包括实际上回到我们信仰里面的话，我们也其实在提就是 servant leadership 啊，这个当你想开始去 serve 你的团队的时候啊，开始去 serve 你的团队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才去迈出了说去 grow to be a leader 的一个重要的一步。servant leadership 一个是说是根植于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另外，其实我后来也知道说，在很多的 MBA 的这个学院的课程里面，这个也都是经典的案例所以可能不能叫可能了，所以真的是我们说圣经里面的教导，它不仅是在信仰上面的教导，它也其实是有特别 applicable 在生活上在职场上面的例子。包括所谓的说你在团队开会的时候，你去做这个笔记其实就是挺无聊的事情，但你可能是 serve 了整个的团队，那就是一个 servant leadership 这个最小的事情，可能你的一个同事他有一个 software access 的问题，这个东西可能都不该你管但是你去帮忙去帮他去问到了，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你不一定亲自去解决，但你去 point to a direction 去帮助他。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servant leadership 逐渐逐渐这样的小事情去积累成多真的是我们在团队里面的这种大家对你的认可会越来越多。我现在去观察我工作里面的这个 manager。其实他可能绝大多数的时间也都是在处理这些脏活累活，谁的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对吧？要去写很多东西，他可能要跟很多人去写。那software issue 他当中他要去做很多的工作呀，去提交很多的 ticket 等等等等。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帮助你去，都是可以去给别人去 bring value to be helpful。所以我觉得哪怕是这些小的事情。也都会是成为我们去 build up 我们 leadership equity 的这些工具。 对，我们也
对。
很多时候去就是 be kind，然后这个计较自己的得失，然后也不要太计较自己的得失，这样。
对，其实你刚才就说到了，其实你已经在以可能老板的那个眼光角度来看，其实我也是感觉到，可能以他们的角度来说，每一天真的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可能100个这种琐碎的事情，他都要来处理，他可能就跟这种技术方面的东西都没有太多的关系。那对他来说，其实他最头疼的就是谁能帮他分担一些这些的东西。一个一个琐碎的这些事件，那如果你恰巧看到了，在他眼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又能帮他分忧，那对吧？那他当然会记住你。所以就像你的这个大老板说的，他当年怎么自己来跃升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当然你要定位好，可能最影响你，某种程度上最影响你未来职业发展的人是谁，对吧？这个 key person 之类的，
有一个
那然
spotlight。
后你要知道，对，然后你要知道，对他来讲，他最 care 的是什么啊？然后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另外也说到，咱们虽然说这种仆人式的领袖嘛，但是他也跟咱们这种 micromanaging 不一样，所以就是咱们也不能说什么都管，什么都做，你自己也要区分什么是最重要的那20%、30%，什么是你完全可以放手让别人去做的，或者你不需要插手别人做的很好的事情。对，另外我觉得刚才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你其实是为什么你的大老板会找到你？我觉得也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你也一直在主动的提出说，在 performance review 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你经历了尝试之后，你发现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景，你也愿意主动的，而且是多次来表达，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其实真的大老板，你跟他说个一次或者。不跟他说，他可能永远就记不住。但是你，哎，一次一次的，你 show up 在他面前，并且你在强调这件事情。那么下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哎，他在想可以让谁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就想到你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概念叫做 "you get what you ask for"，对吧？你去得我这个，你去得，你去要的，你去问的，去要的。但你如果连问、连要都，就很多时候就是你问了、要了，你也不一定得。但你如果都不去问，也都不去要，那这很有可能就真的就不是你的
对，
了。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尤其是我们作为叫 immigrant worker，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原生的文化，会让我们会比较羞于启齿去要这个事情。
对，我看到另外一句类似的话，就是说 "You tolerate what you don't change"，你不改变你就忍着呗，对吧？
是的，是的，包括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我们叫亚裔的 stereotype 也好，包括是这种华裔移民的 stereotype 也好，就是说你就 heads down，要把。就是埋头认认真真做事儿，踏踏实实干活儿，然后这个机会等等等等，肯定会临到你的头上，或者是到时候该去论功行赏的时候，肯定会有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 tweak 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不能说叫争取利益哈，或者叫争名逐利，但是我们要为自己的这种 career 发展是要去负责任的，这个遇上好的老板，当然。这个事儿就更好，但也不代表是说所有的老板他们都会很去关注到他下面的每一个员工，就下面会管这么多人，那你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好的 visibility 就是多去 show up show up 不是 show off 好吧，就多去 show up，然后通过一些途径来去把你的这个。你的 ask make it very clear，有一个特别清楚的 ask，就说 OK，我想尝试 leadership，我想在这个方面去 grow，我想去听取一些意见，然后如果有些机会的话，我也想去 take，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我觉得尤其是你要去考虑说要有一个职业的转型，从这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到这个 manager 转型的时候，这个是一定要去be very specific 要不然我觉得别人也不会猜你想什么。而且
对。
我们也不要有心理压力，也不是说这个我做了 manager 以后我就又不能再做回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了，对吧？这个我去试一下，我想去尝试尝试。那如果说最后的话真的没有 work out，真的就不是特别适合自己，就像我最开头说的，你也给自己排除了一个错误的选项。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以为，老板 manager 怎么想，其实和他们的角度很多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之前有血的教训才意识到说，说我以为我已经内心忍了很久了，我很委屈了，然后我 expect 你们能看到我在这儿多含辛茹苦、多努力，然后又多不被公平的对待。但实际上，你知道吗？后来我才发现，在大老板 manager 的他们的眼中，会觉得说：“哦，卓安，你看上去，这么 peaceful，就很安静，这说明你很开心啊，你很 enjoy what you are doing。”我当时就很无语，你知道吗？我才发现说，真的，你不说，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满意啊，所以你才不表达。这个我觉得是很美式的一个思维。那你不表达，他就觉得你很高兴，很 enjoy 呀、啊。那你表达了，别人才知道原来你是不舒服的，所以真的要说出来你的感受和想法。你不要等着说啊，有一天我的老板会发现我，或者甚至有的人恋爱是说有一天我的伴侣就会看到我多么不开心，不要这样想。
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也想要分享你的故事，或者告诉我们你对这个小事件的看法，欢迎通过介绍中的邮件来联系我们。那我们下一期见啦！